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请弟兄姊妹们先一起和我读一节圣经，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一节。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我们再读一次，慢慢读啊。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我们先问一个问题，这里有多少人知道自己已经与神和好的，请举手好吧。有多少人知道我们自己已经与神和好的？有些人不大敢举手，大概最近情况下，大概最近这两天光景不大好啊。我不是说这个，我说你知道自己已经与神和好，基本上你知道你信主得救，请举手啊。现在大家举得勇敢一点，请放下啊。为什么这两次举手民意测验就测验出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因为一方面不错，我们需要在真理上明白，另一方面我们的经历也会控告我们，因为我们不像圣经上所说的这样有把握。今天我们不来研究这个问题，所以今天大家举手的人都是从良心的刚强里面做见证，不是靠着我们的软弱的良心控告我们自己。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前两个礼拜教会有一次重要的侍奉聚会，在那里我们检讨我们福音的瓶颈在哪里。因为虽然我们是每一个礼拜聚会，每个礼拜看起来人数差不多，到底有没有增长呢？从1992年我们开始有一点进步，93年有一点进步，到93、94这两年中间非常平稳啊，所以平稳也是主的祝福。那为什么平稳呢？我们也有很多的分析和研究，那弟兄姊妹们也非常热心的、热衷的在那里参与谈论各种我们突破，怎么样在福音上面有突破。我也答应弟兄姊妹们，我自己要在主的面前更多的祷告，寻求主对我们的带领。所以这两个礼拜我一直想这个问题，那后来我里面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们今天福音的瓶颈是外面有很多的方法，但是里面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外面的很多方法可以用各种方法来解决，方法对方法，但里面的问题不是方法能解决的。待会我要详细讲到这两件事情什么不同。方法我们可以去学，我出了大价钱去读书就是为了学方法，但是我知道方法本身不足为持，因为我们若是没有里面真正明白生命的意义在我们身上所产生的能力和影响，我们所做的事情还是外面，不会有真正的果效。所以我说福音的瓶颈在什么？福音的瓶颈从里面来看，就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一节里面。这话怎么讲呢？大家读这些圣经你会发现这里是有层次的，因为前面告诉我们不但如此，已经讲了许多的事情了。讲什么呢？我们既与我主耶稣基督，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 与神和好。第五章第一节是这样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所以看见没有，第五章第一节和十一节是差不多一样的，不过十一节加了一个尾巴，什么呢？就要怎么样。第五节，第五章第一节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我们既与神和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耶稣基督的工作已经都做成了。所以第二节到第十节罗马书里面保罗解释与神和好，神所做的事情，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自己与神和好了。所以这里十一节再进一步告诉我们，既然知道我们已经与神和好，既然已经与神和好，就应该怎么样呢？借着他以神为乐。所以我说这是瓶颈，什么意思呢？ 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们，可能我们已经与神和好，我们也知道，但是我们并没有与神为乐。这句话录音的弟兄们，弟兄可以把它去掉。这里有一个车子牌子是一，有一个车灯开着，它的车牌号码是 1。 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与神和好，罗马书五章十一节又重新说与神和好，下一步要怎么样？我想这就是我们成长的瓶颈，因为我们没有与神为乐。其实我不用再问了，刚才我们说有多少人与神和好，你都已经手一半举在这里，他就是已经给我相当清楚的反应，没有与神为乐。多少人与神为乐？我们要不要统计啊？有几位举手，勇敢的举手，也不错。那么你们讲为怎么要与神为乐，如何与神为乐？所以还是要我讲哈，你们不知道怎么讲以神为乐，这边到 good。 福音的瓶颈，我们如果不能够从我们的经历，从我们生命里面以神为乐，我们就没有福音传给别人。刚才我说方法跟生命是不同的，要把教会做大很容易，为什么？有五六种方法，你选用五六种方法，选到四种，选到三种，教会就长了。当中有一种叫做团契，有一种叫做小组，你把聚会按照人数分开来，一个管一个，一个管三个，三个管五个，很多很快的就起来了。但是聚会本身，当弟兄姊妹相聚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有团契有交通的时候，供应什么是一个大问题。前两天我和弟兄们在讲这个事情，哎，有一句是啊，很好，对呀、啊，你没有看见吗？那些卖这个 Amway 成品的，他们一定自己买一样，为什么？表示给人看，你看我也在用这东西，我觉得这东西不错，这是广告。卖车子的那个卖车的人一定开自己本公司车子，他不可以开别的公司车子的。为什么？如果你去卖别的公司的，开别的公司的车子，那为什么你卖你的牌子呢？讲不通的。所以很多的时候，今天我们讲 consumer products， 讲顾客心理，都需要知道，你必须自己享受那个成品。当然，基督徒不是做给人看。如果你不是真正的享受你的救恩，你就没有福音可传。大家同意吧？如果你自己不是因为耶稣基督而有大的喜乐，你传不出去，你脸上没有那种光辉，你里面没有那个实质，你怎么叫你人能够相信你所相信的耶稣对他有帮助？当然今天我要诚实的说，信耶稣不仅是得帮助，是要我们全人投入他，把我们自己完全奉献给他，这是主呼召我们的目的。但是一个最基本的瓶颈，既然我们讲瓶颈，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回到根基上面。如果你还不清楚你与神和好，你要从这里开始。今天我们的问题，很多人是来到主耶稣面前，我们祷告接受主，我们相信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与神和好，我们的良心不再受控告，但是结果呢，我们好像又从他面前走出去了，没有真正的学习住在他的里面，以他为我们的满足，以他为我们的喜乐。所以弟兄姊妹们，以神为乐是一个大的题目。这个字啊，以神为乐这个字 Kaokeomai 这个字很特别，因为在圣经里面有三种的翻译，这个字非常难以翻译，所以翻圣经的人他翻中文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下手，翻英文的人也不知道怎么下手。这个字很深的意义，有些地方发作夸口，翻作夸口，有些地方英文里面翻作荣耀，以神为我的荣耀，以神为我的夸口，在罗马书里面简单的翻作以神为他的喜乐。所以我这样一说，弟兄姊妹知道 Kaokeomai 这个字有不同的层面的意思。严格的说起来，以神为夸耀，以神为喜乐，以神为荣耀，是一连串的思想，一步一步晋升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教会应当成为怎么样的教会？ 我一再坚持这个点，一再告诉弟兄姊妹们，教会不是一个人做的问题，而是实质的问题。教会的特点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以今天主耶稣基督如果没有从我们身上显明出来的话，教会的实质你就找不到。你可以有各种的道理，可以有各种的讲论，可以有各种教材，如果你没有一个活的人在这里，让他充满你，让他从你身上显明出来，教会的实质就不存在。因为教会的基本意义跟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是一样的，道成了肉身，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神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1:14。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一个基本的原则告诉我们为什么教会这么难，因为不是靠我们的力量，是靠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要叫我们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提摩太后书3:16也是这样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弟兄姊妹们，这是真理的注释和根基。上次我说过，如果我只有一个真理可传，我一定拣选传讲耶稣基督道成的事情，道成肉身的事情。因为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里面包含了一切的要求，所有神的创造，所有神的目的，所有神的工作，都在道成肉身里面才得以实现。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教会出现了；当有人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教会出现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是什么？教会的特点是道成肉身，所以这是神所喜爱的教会。原谅我这样说，虽然许多人都在这里聚集，但是可能那里面教会的成分很少，可能很多的人他们做很大的工作，但是我们要问的是，这里是不是供应基督？在这里是不是叫人看见耶稣基督？是不是叫人看见我们的无能而看见神是我们的全能力？是不是看见我们的败坏而看见神的公义？是不是看见我们的软弱而看见神的刚强？如果一个教会里面都是人的努力、人的智慧、人的成果，实在说来，这是一个非常幼稚软弱的教会。我不说它不是教会，但是还没有成长。弟兄姊妹们，所以教会不成长是因为我们没有成长，我们没有进到这种观念里面，没有进到这个实际里面，没有进到这条路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不说别的教会，因为那不是我们能够影响的，主耶稣需要改变他们，但是我们也有需要主改变的地方。我们教会在这里最大的责任是传讲真理和生命经历的平衡的一条路。我们要好好的研究圣经，因为离开了圣经不会有真实的启示。我再说，离开了圣经不会有真实的启示。好些的人，他们喜欢新奇的道理，他们喜欢新奇的经历，他们一天就说，哦，今天神的国在我们中间了，一天说在这里有疫病的能力，有各种神迹奇事能力，哦，神在我们中间了。但是我说，离开了圣经没有真实的启示。原来弟兄姊妹，我这样说，我从前也投入这样的工作中间，但是我里面灰心失望。为什么？因为所说的不在真理的根基上面，在个人的经历上面，迟早他离开真理要产生问题。有些还没有产生问题，我希望那里带领的弟兄们能够走回圣经的正路。有些已经出了问题了，我希望主怜悯他们走回圣经的正路。这不是我们从来没有错过，就是因为我们错的太多了，所以知道神必须借着真理来启示我们，借着圣经叫我们明白。但如果光是懂得读圣经却没有真实的经历，我们的知识在头脑里面只会论断别人、批评别人，只会定罪自己，只会高看自己，对我们没有帮助。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条不容易的路。假如我们每一个人抓住这个重点，知道和今天神的道路需要借着我们个人的经历来配合来成长，我们的眼睛就不会看别人，而且我们传福音也不会灰心，因为神还没有改变我们，怎么能借着我们拯救世界呢？ 弟兄们，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因为叫我们看见神在他的身上这样做工，给我们一个榜样，以神为乐。我已经说了，今天我们只讲一个问题，就是以怎么样以神为乐。好，弟兄姊妹们，怎么样以神为乐？那天当我提起这个点的时候，我们几位弟兄同工们在那面面相觑，什么叫以神为乐？怎么讲法？怎么叫以神为乐？神是我的喜乐，我以神为乐。你可以背很多圣经，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恩为我救主为乐。你可以背很多经句，但是你懂他的意思吗？所以在这里我们讲一些再浅一点的事情，我们还讲外面的事情。大家注意，我们盼望懂得里面的事情，但是我们讲的只能从外面讲起。我只讲一些基本的问题，我在这里常常讲怎么样读经，怎么样聚会，怎么样祷告，怎么样做见证，怎么样交通，怎么样侍奉，都是外面的事情。因为里面的事情只有你知道，只有我知道，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在神的面前知道。但是从外面的事情我们讲一点路，怎么叫以神为乐？怎么样以读经为乐？上个礼拜就弟兄在这里对大家提出挑战，有多少人一年读完圣经一遍的？没有。有多少人？有几个，好多人没有举手。有多少人愿意今年读完的？不敢举手，怕读不完。为什么？怕没有味道。我发现弟兄姊妹们不能读圣经的原因，第一个是没有味道。诗篇34篇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但是这只是一句话，不是我的经历，那我怎么会有兴趣？诗篇119篇说，我以神的话神的命令自乐，叫自得其乐。你懂不懂这话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么读圣经，如果你没有兴趣，没有力量，没有受吸引，你当然读不完。上个礼拜邱弟兄在那里问的时候，我也很惭愧，因为我没有举手，因为我没有读完一遍。但是如果他问我说有多少人以读圣经为乐，我一定第一个举手，因为我读圣经比别人读得慢，你晓得吗？你们一天读3章，我有时候一天3个钟，一个钟头，一个半钟头只读一节，所以我读得太慢了。因为我花的时间在读圣经上面，很多的默想，所以进度太慢。所以这个礼拜我勉强自己读了3章圣经，但是我要赶一赶，我想我要两种读经的方法，慢读归我慢读，快读我要跟你们赶上进度。所以你们不要以为周弟兄比较空，他一定一年读得完一遍圣经，不一定。在我也需要花力量出代价，在我原有读经的规定上，原有读经的过程上面，在原有读经方法之外再加上一点。当然我从前刚刚信主的时候快读圣经，信主了不到5年，大概读了8遍圣经，也没有人教我，新约旧约读得很多。而且现在我有一个负担，要帮助弟兄姊妹读圣经，我跟崔军合作在远东那里录了国语圣经录音带，据说这个东西在大陆很流行，不过都没有我的版权，他们传递了很多，我都没有卖到1块钱。感谢主，他们有需要。弟兄姊妹，如果你要我送你也可以，但是如果你出钱，我可以送的更多一点，送给别人。我不是做广告哈，实在读经需要花时间。我知道，假如你好好的读圣经，从创世纪到创出立民生到生命纪完，也不过是11个半钟头。你相信吗？11个半钟头读完旧约5卷。创出立民生就大家认为最难读的，其实我跟你讲好戏在后面，最难读小仙之书。不过呢，你读创出立民生的时候给你尝尝甜头，还可以读。尤其创世纪出埃及，你现在就该读，读了你会有兴趣。那么弟兄姊妹们，怎么样读经为乐？第一个，你与古人交通。我告诉你，我见过这样的人，他整天装在埋葬线装书里面啊，王阳明、朱熹、孔子、孟子，他跟他们神游，跟古人交通，跟古人做朋友。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读圣经，你可以跟历代的那些信心的伟人， 你可以跟历代神所用的人在那里一同经历神的恩典和能力。当你这样去读圣经的时候，你把自己投身在圣经里面，我告诉你，是个大喜乐。你不要把它当作一个道理来读，你读一读亚伯拉罕的故事，你看见他的软弱，你想原来我还有希望。你读读以撒，你看以撒这么胆小，你想我还有希望。你读读雅各，你看雅各这么恶劣，我还有希望。弟兄姊妹们，如果圣经里面只告诉你主耶稣基督的事，没有把这些历代的失败，那些软弱的事情写在圣经里面，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敢读圣经。但是你一读他们的软弱，你想，是啊，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你读到大卫的失败的时候，你说他贵为君王，他也一样仰望等候那位大卫的子孙。所以弟兄姊妹，你这样读圣经的时候，圣经里有许多的事情给你很多的安慰。读圣经喜乐，为什么？因为看我自己的软弱，我简直没有办法，但是读了圣经知道神有办法。这第一点读圣经的好处，你这样进去读的时候，你与古人做朋友。第二个事情叫你喜乐的是什么？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圣经里给你力量，给你方向，给你光照，给你安慰，带领你进入与神的交通。弟兄姊妹们，你不能祷告，为什么？你没有话祷告。你懂的事情神不懂，我告诉你。你懂得研究那些股票，研究到后来 Orange County 破产，神不懂。那是神懂的事情，你不懂。所以好像一个鸡一个牛无可交通，广东话说鸡同鸭讲，鸡跟鸭不能讲话。弟兄姊妹，但是你读圣经的话，你发现与神交通的路啊！你不要说那些祷告为什么他老是背圣经，他借着圣经表达那个意念，借着圣经讲出一句话，里面有圣经背后整个的典故在那里。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不读圣经，你忽略了许多许许多多许许多多许许多多多得讲不清楚的那些背景文化。今天基督徒团讲足前明灯，我看历史中国重建有一份基督徒刊物叫足前明灯报。什么叫足前明灯啊？四个字把它的意思表明了，大家懂不懂啊？什么叫足前明灯？诗篇119告诉我们说，他的话，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那么神的光是干什么的？引领我们走路的。所以神的话是引领我们走路的。足前明灯报这个四个字把他要做的事情讲出来了。如果你不读圣经，你永远不会懂得什么叫足前明灯。我不过随便举个例子，当你这样去读圣经的时候，你能够带进和主当中的交通，跟圣徒的交通，跟以往圣徒交通还不是那么重要，跟主耶稣基督交通最重要。很多的弟兄姊妹们觉得说，我祷告去的时候空空的，不知道讲怎么好。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是吧？我赞美你，我感谢你，是吧？我谢谢你，我每件事情都谢谢你，我凡事都谢谢你，凡是我一切所有事情都谢谢你。谢谢什么呢？凡是我该谢谢你我都谢了，还是没有说。神说你谢我什么呢？但是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如果我们里面有神的话语，你不要像那法利赛人哈，他说我感谢你，我不像那个罪人。你不要把法利赛人话背到你身上。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即我在跟你们讲背景典故，讲掌故。如果你读过圣经你就知道，有一天耶稣举例打比方说，两人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税吏，两人到圣殿里面去。那个法利赛人进去看见税吏在祷告，他就得意起来，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那个人，凡我所有都献上十分之一。 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他都没有做，他都没有做，他都没有做，他指责别人。你不要背那段圣经哈，你要向这里说，神啊，看了我，我是个可怜的罪人。那么你的话就不同了。所以弟兄姊妹，读圣经教导你怎么样祷告。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祷告，问题有两个。我常常告诉很多人，学怎么样学英文？学英文总有两步，第一步是听不懂别人的话，第二步讲不出你要讲的事。等到你听懂别人讲的话以后，你发现你不会讲你的事情。等到你进步一点了，还是两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你讲的别人不懂。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怎么他讲的跟你讲的不一样？还是两步。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祷告也是两个问题。哪两个问题？一个是你没有东西要祷告，不知道祷告什么；第二，你听不懂神讲的话。借着圣经，你能够知道神说话。所以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读经会上瘾啊？为什么会读经读到喜乐不想睡觉？因为在这里有得救的智慧。中国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什么颜如玉。哇，颜如玉不知道长怎么样了。黄金屋我没有看过，圣经里面我们倒唱，刚才我们唱诗歌说黄金城碧玉街，有。我在读创世纪里面读到一个问题，你们想到没有？创世纪第二章里面讲，神造了四条河，第一条叫什么啊？又发发地，第四条河，而且你是读英文的，伯拉大河第四条，第一条什么啊？比顺，比顺什么？出什么？出金子，然后呢？什么啊？什么？还说什么？大家看嘛，创世纪第二章，我已经告诉你创世纪第二章，你看嘛。我们有时候不可以看书 ，open book 考试。这里讲什么？创世纪第二章讲什么？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脑筋不用了。这里我看见 Daniel 还在读大学，他今年要毕业了，他在用脑筋。等到大学毕业，甚至研究院毕业以后，就不用脑筋了。我讲句真话，不用脑筋。哎，你要当心啊！真的，你们在这做事，有多少人可以同意我这句话？真的，当你拿到学位，有了工作以后，你就不用脑筋了。人的脑筋被电视吃掉了，所以脑筋里装的都是电视剧，脑筋里装的都是各式各样乱七八糟的东西。人不用脑筋，他也没有什么可想的。物质生活太发达了。你记得不记得我们有一位弟兄同情在这里，一位李牧师，他说我祷告主，祷告什么？你们记不记得他祷告什么？你们忘记了？他跟我讲，我不会忘记。为什么？把我吓一跳。他祷告什么？他说我要祷告主，让这两年经济大衰退到一个地步，神儿女吃不消了，都起来回头追求神。他讲这话是七八年以前讲的，到现在你看 Orange County 破产，你不要笑啊，加税啊，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加税啊。好多人不肯奉献，等他加税了懊悔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